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又有时间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了。
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诗篇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
我想借着这两篇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我的神在哪里。
藉着这两篇经文，我想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我的神在哪里。
那么在讲到开始之前呢，我邀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诵读这两篇的经文。
在讲到之前呢，我邀请弟兄姊妹一同同我们一起诵读这两篇的经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愁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面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回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要称赞他。他是我面上的荣光，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吗？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上的荣光，是我的神。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称颂你。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称颂你。
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带到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
让我们一同去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
此时此刻，我也邀请圣灵来运行到我们当中，
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借着你话语的分享，
让我们今天藉着你话语的分享，
聆听，
聆听，
能够真实的在这里与你相遇，
能够真实地同你相遇。
也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那么圣经学者呢，一致认为诗篇的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三篇是同属一篇诗。
圣经学者就认为诗篇的42篇和四十三篇是同属一个诗篇来的。
所以呢，如果要就是来以诗篇四十二篇来做一篇讲章的话呢，必须要联系四十三篇。
所以我们要以42篇来做一个讲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联系四十三篇。
因为这两篇诗的结构、主旨、用词和思想是十分相似的。
因为这两篇的结构、主旨、用词都非常之相似。
另外的话，在第四十三篇是没有主题的。
另外，在第四十三篇它没有主题。
那么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它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
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它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
可拉的后裔呢，在民数记的16章5到6节有记载。
可拉的后裔在民数记的15到16章有记载，
我们对他印象是可拉的后裔曾经有背叛过，
我们对他的印象是可拉的后裔曾经背叛的。
可能大家就会疑问，一个曾经背叛过神的人，为什么他的诗还会被我们所用？
那有人就会疑问了，曾经背叛的人为什么他的诗篇还会被我们所用呢？
这个呢，我留给大家去找答案。
这个我留给大家去找答案了。
因为不是今天这两篇诗所处理的问题。
因为不是今天这两篇诗篇要处理的问题。
那么可拉呢，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
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
他们专责在圣殿里面去侍奉音乐还歌唱的职位。
他们专职在圣殿里面侍奉歌唱和音乐的职位。
所以呢，借这两篇经文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这篇经文呢，我们想从三个方面去分享今天的主题。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哀告。你的神在哪里？
第一方面是哀告，你的神在哪里？
弟兄姊妹们，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你们有被人质问过吗？你的神在哪里？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被人质问过你的神在哪里？
四十二篇的一到五节是一篇哀告诗。
四十二篇的一到五节是一篇哀告诗。
在两个礼拜之前，我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诗篇。
在两个星期之前，我有同弟兄姊妹分享过诗篇。
我有说过诗篇呢，有150篇。
我讲过了，诗篇有150篇。
如果按分类分的话呢，分四类。
如果我分类分成四类，
有感恩诗、赞美诗、哀告诗、君王诗。
有感恩诗、赞美诗、哀告诗同埋君王诗。
所以呢，我们看到四十二章的一到五节就是哀告诗的一部分。
我哋睇到呢个四十二篇咧，就系哀告诗嘅一部分。
你的神在哪里？它是一句很冷嘲热讽、讥笑的责问。
你的神在哪里啊？这一个一个冷嘲热讽很讽刺的一个质问。
因为使作者他痛心疾首却无力反驳。
因为使到这个作者痛心疾首，但他又没有办法无力反驳。
他这是作者的一个第一个哀求。
这个是作者的第一个哀求。
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我们看经文的话，知道他是一个渴慕的心。
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经文讲到一个渴慕的心。
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次序翻译的话，
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的翻译次序的话，
一到二节是这样子的。
一到二节应该是这样的。
好像鹿渴慕溪水，照样我的心渴慕你神啊。好像鹿渴慕溪水，
好像鹿渴慕溪水，
照样我
的
心
渴慕
你
神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懂希伯来原文的话呢，它会跟我们现在就是汉语呢会有一点区分。
那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希伯来文呢，它会跟现代的汉语有少少区别的。
希伯来文之所以把鹿渴慕溪水这个放在前面，
希伯来文之所以将鹿渴慕溪水这句话放在前面，
是因为想要重点是描述这样的一个画面，
是重点想描绘这样一个画面。
所以作者他在这一行里面用了一幅图画，
作者在这里就描述了一幅图画，
饥渴的鹿，
饥渴的鹿
在寻找水源，
在寻找水源。
那么下一行里面就会用这个画面呢来去比喻自己和神间的关系。
那下一步呢就会用这个画面比喻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了。
鹿呢不像骆驼可以抵御严重的干渴，
鹿不像骆驼可以抵御严重的干旱，
如果没有水的话呢它是不能活下去的，
如果没有水它就生存不到了。
那么溪水呢的原因是指很久不断的流水，
溪水的原因呢是指恒久不断的流水，
也就是活泼的泉源，
亦都是活泼的泉源。
那么这一种永流不竭的泉源，
那这一种永流不竭的不干竭的泉源，
就像旧约先知耶利米所讲的活水之源，
就好像先知耶利米所讲的活水之源。
这个活水之源就是耶和华神自己，
这个活水之源就是耶和华神自己了。
所以作者他首先描绘出一只干渴的鹿去找水喝，
所以作者呢先描绘一只干渴的鹿，干渴的鹿他去找水喝，
这样的一个处境呢来去类比自己内心深处对神的一个渴慕之情。
咁样用咁嘅处境去类比自己内心深处对神嘅渴慕。
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
我哋再嚟睇第二节经文。
它是一个进行对仗的手法所描述的。
佢系一个进行对仗嘅手法去描述。
什么叫进行对仗呢？
点乜嘢叫做进行对仗
呢？就是他比第一节更深的来去表达他自己对神的一个饥渴慕义的心。
就系佢比第一节更深咁去表达佢对神嘅饥渴之心。
那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佢讲啦：我嘅心啊，我系渴慕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啊？
所以我的心可想神，也就是承接第一节经文里面所讲的对神的那一种渴慕的那种迫切性。
我的心渴慕神啊，就是对照第一节，所以他讲到他自己对神的那种渴慕之心。
所以在第二节经文里面清楚地表达说，神就是那一个永活的。
咁第二节就清楚地表达出神就是那个永活的。
那么在第三节经文里面，作者他心里面那种异常的干渴。
咁在第三节里面就讲到作者内心那种异常的干渴，
迫切的等候解渴的情绪，
迫切咁要等候解渴嘅呢一种情绪，
活现出来。
会不会这么表现出来了？
所以作者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渴望见到神。
所以作者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很渴望见到神，
渴望与众信徒一同去敬拜神，
渴望同众信徒一起去敬拜神。
但他只能够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敬拜神呢？
但他只能够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敬拜神呢？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参与这个敬拜神的行列里面呢？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参与到敬拜神的这个行列当中？
其实这种渴望呢，不单单是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其实也
这种渴望呢，就不单单只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
也像一个临终的病人，
也都好像一个临终的病人，
可想在离世之前的话，与最亲近的人见最后一面的一个心情，
好渴慕在临终之前可以同最亲近的人见上最后一面的那种心情。
所以永活的神与永活的泉水都是相互呼应的，
所以永活的神和永活的泉水是相互呼应的。
所以作者他描绘自己的心灵对神的干渴，
作者描绘了他自己心灵对神的渴慕干渴，
就像一只极度干渴的鹿一样，
就好像一只极度干渴的鹿一样。
鹿为了生存要去找水，
鹿为了生存要去找水。
那么作者他也是绝无旁骛的一心想去仰望神，
咁作者也都是绝无旁骛咁去一心咁去仰望神，
他专心一意的去等候见神，
他专心一意地去等候见神。
我们看第三节经文里面讲到，我便昼夜以眼泪当饭吃，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
我昼夜将眼泪当饭食，人问我，你的神在哪里啊？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有人这样问过你们吗？
在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啊？
至少有人问过我，
最少有人是问过我的。
我没有跟他辩论，
我没有跟他辩论，
好像我跟诗人一样，就是我知道我的神是真实存在的，
就好像诗人一样，我知道我的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诗人他的处境是他面对了就是有仇敌的一个质问，
所以诗人他的处境就是他要面对仇敌的质问，
你的神在哪里，
你的神在哪里。
但这时候呢，诗人他这个作者呢，他不能去直接的去回答，
但这个时候作者这个诗人又不可以直接地回答，
其实他心里面很痛苦的，
其实他心里面很痛苦，
因为他在他 的信仰当中，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因为在他信仰里面他知道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但是当别人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
但是呢，当别人问他了，这个神在哪里，
他又不可以去很好的去跟他辩驳，
但他又不可以好好地去跟人家辩驳，
所以他内心当中就很不开心，
所以他内心是很不开心的。
所以因为有人不断地责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
就是因为有人不断地去质问，你的神在哪里啊？
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当别人问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弟兄姊妹，当有人问你的神在哪里啊，你是什么心情的？
其实这句话充满敌意的，
但这句话充满敌意，
因为他问这句话之前的话，他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他问这句话之前，他一定知道你是基督徒，
而且这句话的话，对那一些信心软弱的人的话，可能是对他就是一句很破坏信心的话，
而且这句话对信心软弱的人来讲是一句具有很大破坏性的说话。
那么这个人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那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问呢？
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不是无情的毫不关心他的死活，
言外之音就是说他是毫无无情咁去唔关心佢嘅死活嘅，
那他就是没有真正的存在，
佢就系冇真正咁去存在过。
所以这一些就会令作者就是感到很痛苦，
所以呢一切都令到作者感觉到好痛苦，
又无言以辩，
但系又无言以辩。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哋有冇咁嘅经历啊？
其实呢，我现在哈，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一段诗篇。
但而家我哋系企喺巨人嘅膊头上面去睇呢个诗篇。
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作者其实挺软弱的。
我就会觉得，哎，这个作者其实好软弱啊。
因为，我内心当中对神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内心对神系有信心嘅。
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你的神在哪里？
不会因为人家的一句说话，你的神在哪里啊？
然后自己不能回答而不开心而痛苦，
因为自己答不到而不开心而痛苦。
但是呢，我觉得诗人他很真实，
但是我觉得这个诗人又很真实。
因为这种真实其实也是延伸在我们每一个人独自跟神的经历当中。
因为这种真实是也都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和神的独处当中。
在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在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老姊妹，
有一个老姐妹，
他们在我小的时候呢，他们家是开放的，就是给基督徒在他们家去聚会的。
在我小时候呢，他家是开放给基督徒聚会的。
我对于这个老人的印象是很好的。
我对于这个老人家的印象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他很爱主。
因为我觉得他很爱主。
但是之后呢，如果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
但是之后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
你们也会觉得要打问号。
但你们都会觉得会打个问号。
就是这个老人呢，他有四个孩子。
这个老人家有四个 小朋友。
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有三个仔一个女。
老大是一个儿子，老二是一个儿子，老三是一个女儿，老四是一个儿子。
大哥二哥是一个仔，第三个是一个女，第四个都是仔。
那么在就是他的经历是什么，就是说在相继的几年之内呢，老大老二和老三都去世了。
但是在相继几年当中呢，大哥二哥和三妹都去世了。
其实我觉得是英年早逝。
我觉得是英年早逝。
有两个是得癌症。
有两个是得了癌症。
有另外一个呢也是生病去世的。
另外那个都是病了就去世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们听到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个老姊妹其实她经历了很痛苦的事情，对吗？
弟兄姊妹，你听完之后，你觉不觉得这个老姊妹她经历了一些很痛苦的事？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所认为的话，一个人就是说他最痛苦的事情不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一般人认为最痛苦的事就是白头人送黑头人，是不是？
但是他作为一个老姊妹，他送走了三个孩子。
作为一个老姐妹，他送走了三个小孩。
可是在我的心里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在我心里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有人会问他，你还信主吗？
有人就问他，你还信不信主啊？
弟兄姊妹，我们设身处地这个老人的，就是设身处地到这个老人的处境里面，当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
我们设身处地，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老人家的位置上面，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甚至有人会建议他，不如你别信主了，你去信其他的吧。
甚至有人建议他，你不要信主了，你信其他的。
因为你信主耶稣的话，你看你的三个孩子都去世了。
因为你看你信主耶稣，你三个小孩都被你行走先了。
那信主不是给人平安吗？
信主不是要给人平安吗？
你是保守家庭吗？
不是要保守你的家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因为我不常在家里面住了，跟我爸爸妈妈住不常。
因为我不经常跟我父母住在一起。
但最后呢，我其实会在电话里面会问我的妈妈，我说她现在怎么样了？
但是呢，我都会在电话里面问我妈妈，这个老姊妹现在怎么了？
她现在的情形是有一点痴呆。
他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一些痴呆，
但是呢他还是去教会的。
但是他还是回教会哦。
所以信仰就是这样子。
所以信仰就是这样了。
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人生低谷的时候，
所以呢，当我们经历一些人生低谷的时候，
可能你的亲人你的朋友，
可能你的亲人你的朋友
会这样来问你，
会这样问你的，
你怎么样来回应？
你怎么样回应？
那么在第四节里面他讲到回想以往，
在第四节里面他讲到了回想以往。
那么诗人在渴望神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煎熬下，
诗人在这样渴慕神的情绪煎熬底下，
因为他回想到往日敬拜神的一种喜乐，
因为他回想到往日他敬拜神的喜乐，
他心里面获得无限的安慰，
他心里面有无限的安慰。
所以每逢想到以前就是可以很好的去跟全众一同来敬拜神，
所以他每每回想以前可以好好地 去跟这个会众敬拜神的时候，
但现在呢好像至少虽然诗篇42、43篇没有记载他的经历，
虽然43篇和42篇都没有记载他的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他确实经历了人生的低谷。
但我们可以推测他的确是经历了人生的低谷。
所以有人过来问他，你信的神在哪里？
所以才会有人过来问他，你信的神在哪里？
他会就有一个对比，
他就会有一个对比了。
所以内心当中很难过，
他内心很难过。
我想这个回想以往并非是无意识的随意去挑起某种情绪。
我想这个回想以往不是无意识的随意地去挑起一些以往的情绪，
而是要去更好的谨记在心，时刻的去思念，不要忘记。
而是要时刻地谨记于心去思念，不要忘记。
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诗人呢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他确实对以往敬拜的这个时光呢是充满了记忆的。
咁样第四节会讲到啦，佢诗人系的确对以往敬拜嘅时光充满住记忆嘅。
那么对比现在，他对那种就是敬拜的那种冷淡。
咁回想对比佢自己而家对敬拜嘅冷淡，
那心里面呢就很难过。
佢心里面好难过。
其实这种光景呢，不单单是诗人的一个经历。
呢种光景咧，唔单单系诗人嘅一种经历。
其实放我们今天来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演变。
咁我哋今日睇翻整个教会历史嘅演变。
从中国教会、欧洲教会到北美教会，再到澳洲的教会。
从中国教会到欧洲教会，再到北美教会，再到我哋澳洲嘅教会。
从整个教会的什么呀？我们说奋兴史。
从整个教会的奋兴史，
你来看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好像跟以前很冷淡。
你睇翻转头，你就会觉得而家同以前比好冷淡咯。
我以前在中国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他是60后的。
我以前在中国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是60年代后的人。
他跟我说，他说以前的时候，受洗啊，给别人受洗，他一次受洗的话，可能受洗两三百人。
他跟我讲过，以前呢浸礼受洗的时候，一次是受洗二三百人。
因为中国教会大部分呢，南方是净水洗，北方是南方是点水洗，北方是净水洗。
因为在中国呢，南方大部分是点礼，北方呢就是浸礼。
所以呢，武汉属于南方。
所以武汉属于南方。
广州人不会认为武汉是南方。
广州人不会认为武汉是。
所以呢，我的牧师在施洗的时候呢，他是用就是一个手指，就是一直在点点点点。
所以牧师一浸礼的时候，就一只手指在那点点点点点。
你想一次点两三百个人呢？
一次点二三百个人啊！
所以他跟我说，他说最后他的手都是油了。
最后他就跟我讲了，最后他的手指都油了。
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是要看到中国的教会以前是很复兴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同大家讲，我睇到以前的中国教会是很复兴的。
但是现在他来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牧人员分享的时候，
但系而家咧，佢同我呢啲年轻嘅教牧人员分享嘅时候，
像每一次受洗只有十几个人，
佢话咧每次受洗只有十几个人啊，
可能十几个人对于澳亚来说很多啦，
可能十几个人对于澳亚基督教会嚟讲好多，
可是对于中国教会来讲的话，那已经是退了很多，
但系对于中国教会嚟讲咧，已经系退步咗好多，
所以他内心当中也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难过，
所以他心里面也有少少难过。
因为对比以前教会的复兴到现在的教会的冷淡，
因为对比以前教会的复兴到现在教会的冷淡。
同样的，就是我想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也会让我们贴切到，就是说，如果一个真正关心福音的人，他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难过的经历。
所以呢，提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讲到，真正关心福音的人呢，他就真的会有少少难过。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历史，我们知道，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
当然啦，我哋睇到整个教会嘅历史，当教会受逼迫嘅时候，
其实也是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
其实亦都系教会开始复兴嘅时候。
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好像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
但所以咧，而家我哋虽然好似唔知道神嘅旨意系如何，
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我亦都唔知道佢想要做乜嘢。
但是我们对他仍有盼望。
但我哋对佢仍然系有盼望。
好，我们看第五节经文。
我哋再嚟睇第五节经文。
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我嘅心啊，你为乜嘢要沮丧？为乜嘢要喺里边不安啊？
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
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
这里我的心，它是指我的灵魂、我的内心、我的性命。
呢度个心系指我个灵魂、我个内心、我个性命。
沮丧，它指的是内心很沉重、很黑暗、很疼痛、悲伤。
沮丧系讲到我内心好黑暗、好疼痛、好悲伤。
所以他的就是作者他的内心的这一种不安，就犹如丧，就是失去亲人一样。
就可以讲到作者呢种内心嘅不安咧，就好似失去咗亲人一样。
作者为什么悲哀伤呢？
咁作者点解要哀伤？
是因为别人不断的去责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
系因为其他人不停咁去责问你嘅神喺边度啊？
所以以致他想到以前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场景，
以致佢谂翻佢以前敬拜嘅场景。
但是我们看接下来就是讲到作者，他虽然被别人质问，但是他也表达出一种坚决不移的信靠神的心。
虽然咧，我哋睇翻落嚟啦，佢虽然被其他人质问，但系都表达咗作者一种坚决信靠神不移嘅一个心情。
就是说，应当仰望神。
就系讲啦，应当要仰望神。
因为他笑脸帮助我。
因为佢笑面帮助我。
我还要去称赞他。
我还要去称赞他。
所以作者他的眼目从幽暗就是转向了神。
所以他的眼目就从幽暗转向了神。
所以他就说我要等候神，而且我要称赞神。
所以他就说了，我要等候神，而且我要称颂神。
所以等候是指是指就是说包含了有指望、盼望和信心。
这个等候又包含了指望、盼望和信心。
而称赞神它不单是等候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而称颂神呢也不单只是一种等候的表现。
它更是在困难、困苦、危难里面对神所持守的一种坚定的信心。
他也都在困难当中对神所持守的一份信心。
也可以说等像加尔文所说的一样。
就好像加尔文所讲的一样，
等候神和称赞神是对付困难的最好的办法。
等候神和称赞神是对付困难最好的办法。
因为当诗人他落在一个极大的困苦幽暗当中的时候，
因为当这个诗人落在一个极大的痛苦困惑当中，
他仍然对神有寄存一份盼望和信心。
他对神仍然有盼望和有信心。
其实就是在患难当中他能够去锻炼忍耐。
所以其实就在盼望里面他锻炼了忍耐，
他能够全心的安静去等候神，
他可以全心安静的等候神。
那么接下来讲到什么，就是他用笑脸来帮助我。
那个接着下来呢，他就讲到了他用笑面去帮助我。
其实在旧约里面呢，神的脸、神的面呢是一个很特殊的词。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神的面是一个很特殊的词。
我们想过就是神的面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有没有想过神的面就相当于我们与神同在的一种情景，
就是他也隐含了神的帮助、他的支持和拯救。
他都隐含了神的帮助、支持和拯救。
好，我想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讲到，就是你的神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要分享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你的神在哪里。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我的神在哪里呢。
我的神在哪里、
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说当我们可能会被人质问，
就是第一节目我们讲，当我们可能被人去质问的时候，
你的神在哪里啊？
你的神在哪里啊？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你很没信心的时候，
可能你会去问，哦，是啊，我的神在哪里啊？
可能你就会问自己了，是哦，我的神去了哪里啊？
可能当你也许会像那个刚才我讲那个姊妹经历一些痛苦的事情，
可能你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老姊妹一样，经历一些很痛苦的事，
然后别人就问你，你的神在哪里啊？
人家就会问你了，你的神在哪里啊？
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
就是当你不知道怎样去解释的时候，
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
好像没有出路
的
样，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自己，是啊，我的神在哪里啊？
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问自己，是哦，我的神在哪里啊？
所以作者他在四十二篇的六到十一节里面，他就来有这样的一个心路旅程，我的神在哪里呢？
所以在四十二篇的六到十一节里面，作者就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的神在哪里啊？
所以在第六节讲到，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
第六节就讲到了，我的神啊，我的心在里面忧闷啊。
所以呢，我要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去纪念你。
所以我要从约旦地、
黑门岭、
黑门岭同埋米撒山，我要去纪念你。
他为什么要提到这几个地名呢？
他点解要提到呢几个地名啊？
是因为这几个地名，他在这几个地方都经历过神。
就是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他都经历过神，
在这里这几个地方里面，透过对神的经历去想起神起初的救赎。
在这几个地方他通过想起神，就想起了神当初对他的救赎。
其实这些地方虽然他只是类比了三个地方，
虽然这些地方他只是类别了三个地方，
其实也表示说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忘记神。
所以其实讲到的就是无论去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不要去忘记神，
不要去忘记神起初的救赎，
不要忘记神起初的救赎。
所以作者他以这些地方来怎么样来去提醒自己，
所以神就作者就以这些地方来去提醒自己了，
要去怎么样，不要去忘记神起初的救赎，
不要去忘记神当初的救赎。
那我们看第七节，
我们来看看第七节，
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弟兄姊妹，这是诗人作者他描述自己的一个心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诗人他描述紧他自己的心情，
好像在那个末日创造时的世界一样，
就好像那个末日创造时的世界里面
是空白的，
空白的，
荒芜的，
荒芜的，
毫无生气的地方，
毫无生气的地方。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空洞和乏味，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空洞乏味，
了无色彩，
了无色彩。
而生命里头是空洞的一片，
生命里面是空洞的一片。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内心当中不管怎么样都觉得好像缺一点什么？
弟兄姊妹，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无论如何都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这个缺一点什么不是透过你的金钱和物质还有你的职位可以去填满的。
那这个少了的东西不是你的金钱职位可以去填满的。
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想应该就是每一个经历神的人应该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思。
我想呢，每一个经历神的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少少这样的反思。
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活动。
因为这个很正常的心理活动。
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话，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
因为作为一个人在他成长的经历当中。
不同的处境呢，不同的时期他会有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目标。
他觉得好像我达到这种目标之后可以填满我这段时间的一种空白。
有些人就会觉得啦，我有个目标的话我就可以填满这段时间的空白。
但其实不然。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当中还是会有一个空洞。
但你可能永远都会觉得你自己内心深处有个空洞。
在里面。
在里面啊。
所以正如神学家奥古斯丁有说过。
正如这个学家有讲过。
神学家奥古斯丁。
神学家奥古斯丁呢他就有讲到了。
他这样说，他说其实我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空洞。
他就说了，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个空洞。
你这个空洞呢不是用物质金钱和你的职位职业来填满的。
这个空洞不是你的物质金钱事业职位来的可以填得满的。
唯有神可以填满。
唯有神可以填得满。
好，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来看第八节。
那么第八节呢，它的重点是放在神那里了。
第八节的重点就放在神那里。
他讲到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他就说了，白昼我要向赐我慈爱的耶和华称颂，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所以神他是全时间不息的看顾。
所以神是不惜全时间去看顾，
他昼夜不分的施恩，
他昼夜不分的施恩。
所以为了要让作者在困境当中仍然能够去歌唱去仰望神，
所以就能够在作者在困境当中他仍然能够去歌唱仰望神，
甚至向这一个赐生命之恩的神来去祷告来去交托，
甚至向这个赐生命的神来去交托。
所以呢，这一句赞美的话呢，确实能够表达到作者的一个信心。
所以这句赞美的话就可以表达作者的一个信心了。
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什么？
我们知道就是在旧约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画面。
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一个画面。
以色列人过红海是红海干了，然后他去走第一步呢，还是他走第一步，然后呢红海就会干，然后前面还是水，他看不到甘露的。
咁过红海嘅时候系水干咗啦，人再行落去咧，定系人行落嘅时候水先至干，前面仲系水咧？
当我再去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到以色列人真的是多大的信心呐！
当我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到以色列人是有几大的信心。
你的脚踏进去之后，那个水才会干。
你个脚踏入去的时候，水先至会干。
你没踏进去呢，它没有干。
你没踏入去的时候，水是不干的。
所以这就是信心。
所以这个就是信心。
可能我们会像作者一样，就是会被质问。
好似可能我们会好像作者一样会被质问。
当我们在质问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低谷的状态。
但当我们被质问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是经历了人生的低谷的状态。
灵性很黑暗的状态。
灵性很黑暗的状态。
你的神在哪里？
你的神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去回应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呢？
我倒是没有想过让弟兄姊妹你去辩论。
我都没想过弟兄姊妹你要去辩论。
其实你如果你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沉默。
如果其实你对神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可以选择去沉默，
而不是像作者一样，就是我被别人质问了，
而不是好像作者一样，我被人质问，
然后心里面还很痛苦，
然后心里面就很痛苦。
但是呢，作者他最后还是有一个出路，是他觉得虽然我被别人质问了，我很痛苦，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作者呢，最后他有个出路，虽然我被人质问，我很痛苦，也都不知道怎样去解释，
但是我还是愿意向这一位赐我生命的主去祷告。
但我还是愿意向这位赐我生命的主去祷告。
去交托。
去交托。
那我们再看第九到第十一节。
我们再来看第九到第十一节。
讲到作者对神的认知。
讲到作者对神的认知。
他说我的磐石。
他说我的磐石。
所以磐石这个词它代表了一个稳妥可以依靠的意思，
磐石它就代表了稳妥可以依靠的意思。
所以神既然是磐石是可以依靠的，
既然神是磐石是可以依靠的，
那为什么诗人觉得他在离弃他呢？
那为什么诗人会觉得他离弃他呢？
所以这个好像是很不合情理的，
这个好像很不合情理。
那我们看在第十节里面他又描述说，我的敌人整天来对我说无情的话。
咁第十节佢又话啦，我个敌人一日到黑同我讲无情嘅话。
那就是来报复我。
嚟报复我。
那么在第十一节里面又重复了第五节的经文。
喺第十一节里面又重复咗第五节嘅经文。
都是描述，就是说他在那个困境里面的话，那么敌人是这样来挑衅他。
咁就描述咗啦，喺个困境里面咧。敌人是这样来挑衅他。
那么弟兄姊妹，虽然在我在分享第三部分之前，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弟兄姊妹，当我分享第三部分之前，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如果有人来挑衅你的信仰，
如果有人来挑衅你的信仰，
你的神在哪里？
你的神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来去回应呢？
我们怎么回应呢？
那所以当别人来挑衅我们信仰的时候，
所以当人家来挑衅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是否还仍然去坚定并且去护卫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会不会很坚定去护卫我们的信仰呢？
在大家在这里跟大家也是讲一个就是我的一个经历。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的经历。
因为新冠肺炎是在武汉爆发的吗？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
所以呢在我的教会呢也会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所以在我的教会就会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因为我在我的教会是负责青年团契的。
我在我的教会是负责青年团契。
所以呢我会关注，有一些姊妹为什么不来了。
所以我就会关注，为什么有些姊妹没来到的。
疫情之后没来了。
疫情之后就没来了。
然后我就探访他。
我就去探访他。
哎，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去教会了？
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不回教会啊？
他说因为呢我的好多朋友说还是中国共产党比较好。
因为呢有多朋友跟我讲了，都仲系中国共产党好。
因为他会给我菜呀，给我鱼，因为疫情期间
啊，佢因为咧，佢哋会提供菜啊、肉啊咁样，因为呢个喺疫情
疫情期间的话，我们封了七十六天嘛，封锁了七十六天。
因为喺疫情当中咧，我哋封闭咗七十六天。
所以，那确实啊，政府他安排了人给我们送菜送鱼啊。
确实啦，政府系安排咗人帮我哋送菜送鱼。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政府好。
所以我哋都系觉得政府好。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能够理解他了。
所以当然我听完这件事我很理解他。
当时我觉得我内心当中也是挺难过的。
但我又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不对自己仍然存活而去感谢神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对自己能够仍然存活去感谢神呢？
其实当我们一起在那个处境当中的时候，确实我们还能够存活就应当很感恩了呀。
因为确实当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存活，我们应该很感恩。
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来教会了，
所以他不愿意再回来教会。
我不知道这个姊妹的一个心路历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姊妹的心路历程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呢？
他也是跟诗人一样的，
他也都跟诗人一样，
也是别人来说他，
也都是人家去讲他，
哎，你信主，那主会给你鱼吗？会给你送菜吗？
那他说你信主，信主会不会帮你送菜送肉送鱼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证了。
咁呢个系一个例证。
好，我们看第三部分。
我哋再嚟睇第三部分。
我的神在这里。
我嘅神在这里。
那经文是记载在四十三章的一到五节。
经文系记载喺四十三章嘅一到五节。
也就是说，作者他经历了别人的质问。
亦都话作者经历咗人哋嘅质问。
你的神在哪里啊？
呢个神喺边度啊？
然后作者领受在那个质问之后呢，他有一个反思。哎，我的神在哪里？
咁亦就话作者喺质问之后咧，佢自己有个反思啊，我嘅神喺边度啊？
然后在第四十三节里面，他写下来说，我的神在这里。
咁喺第四十三篇咧，佢就写低啦，我嘅神喺呢度。
你记住啊，第二部分的是一个问题。
记住，第二部分系一个问题。
我的神在哪里呢？
我嘅神在哪里啊？
那第三部分，他说我的神在这里。
第三部分佢就讲啦，我嘅神在这里。
在就业的时候呢？作者他要去到圣所才可以敬拜神。
在以前呢，作者要去到圣所先可以去敬拜神。
而且无论是因着地域的距离，
不单止是地域的距离，
或是因着患病，
或者是生病，
又或者因着犯罪的缘故都不能够去敬拜神，
或者是他犯罪他都不可以去敬拜神，
就是因为他没有敬拜神的缘故，
就是因为他没有敬拜神的缘故，
所以他的灵性就枯干处于低潮，
所以他的灵性就枯干处于低潮，
甚至他的生命也进入到一种黑暗的深渊的幽谷里面，
甚至他的生命都进入一个黑暗幽谷里面。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借着圣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藉着圣灵，
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敬拜神，来到父神的面前，
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神，去到父神的面前，
哪怕是我们患了重病，
哪怕我们患了重病，
我们都可以在病床上去敬拜神，
我们一样可以在病床上面敬拜神，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神，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神，
都能够随时随地的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到父神的面前，
随时随地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到父神面前，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对比旧约的人来讲，
对比旧约当中的人来讲，
那么在诗篇四十三篇里面描述作者他借着他个人的心路历程，
在四十三篇里面呢，作者就借着描述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沉默的功课，
他就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沉默的功课，
所以当别人质疑我们的神去哪里的时候，
所以当人家去质问我们的神去了哪里的时候，
而渐渐的成为我们内心的疑虑，
慢慢就成为我们内心的疑虑，
神似乎隐藏不见了，
神似乎隐藏不见了，
他到底去哪里呢？
他到底去了哪里？
所以在信仰上这是何等的难堪，
那这个在信仰上是何等的难堪，
所以他除了心灵在里面的伤痛，
所以他除了心灵内里的伤痛，
他更无法满足别人的提问，
他更加没办法满足人家的提问，
但是作者就在神沉默不言的那一刻，
但是作者就在神沉默不语的那一刻，
他纵然心里面很忧伤，
他纵然心里面很忧伤，
又无言解释，
但是又无言以解，
但是他却坚决的肯定，
但是 他就是坚决地肯定，
他深信不疑地说，
他深信不疑地说，
神是赐我力量的神，
神是赐我力量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的经历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在我们祷告的经历里面，
有时候神他好像没有按照我们的所求所想所求所想来去回应我们，
有时候神好像没有按照我们所想所求地去回应我们，
那么是不是神没有听祷告呢？
是不是神没有听到祷告？
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神的沉默也是神回应的一部分，
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沉默其实都是回应的一部分，
因为神他因为信任我们，所以对我们沉默，
因为神他信任我们，对我们沉默，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沉默，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沉默，
很多时候神的沉默其实也是他的回答，
其实神的沉默也都是他的回答，
因为神透过他的沉默也是将这个安静这样的沉默来传递给我们，
神也都是透过他这种沉默将安静将沉默去传递给我们，
是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在这种静态当中，我们再去寻求神，
要我们在安静一种静态当中再次去寻求神，
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完全的坚信，
从神那里去得到一个完全的坚信，
就是神听了我的祷告，
就是神听了我的祷告，
虽然那个祷告的回应看似是沉默的，
虽然那个祷告的回应看似好像一个沉默，
看似好像没有按照我的所求所想去回应，
看下来好像不是按照我所想所求去回应，
但沉默呢也是一种回应，
但是沉默也是一种回应，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个离开神的人，他的生命就像一首没有主题的声音，
一个人离开了神，他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没有主题的声音，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去离开神，
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无论是什么原因要离开神，
我们内心里面肯定会落入到种种的网络里面去，
我们的内心一定是落入种种的网络当中，
我们会烦乱不安，
我们会烦乱不安，
我们的生活会乏味，
我们的生活会乏味，
可能我们的生命也会欠缺意义，
可能我们的生命都欠缺意义，
其实在我的生命成长经历当中，
就是其实在我的生命成长的经历当中，
我经常会有一个假设，
我经常会有一个假设，
假设说如果今天我不认识神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假如我今天是不认识神的，我会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有这样的假设吗？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假设？
我很害怕去想象，
我好惊佢咁样谂嘅。
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去接纳那一个如果我不认识神的样子。
我好难去接纳我自己嗰个唔认识神嘅样啊。
反而在我的生命成长经历当中，
反而咧喺我嘅生命成长经历当中，
我经常这样说。
我经常系咁讲嘅。
主啊，我离了你，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主啊，离开你，我真系乜都做唔到啊。
我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离开你，我乜嘢都唔能够做。
就像一个枝子和葡萄树干一样。
就好似个枝子同葡萄树干一样。
当那个枝子从那个树干里面撇下来的时候，
当那个枝子在葡萄树干上面摘下来的时候，
它会死的，
它会死的，
它会枯干的，
它会枯干的。
我和主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
我和主耶稣的关系就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人无论做些什么都无法去逃避内心的那一个杂乱的声音。
所以其实人无论去做什么他都逃避不到他内心那些杂乱声音。
就像大卫一样，
就好像大卫这样，
大卫他摒弃扰乱不安的声音里面，他回到一个安静的沉默当中。
大卫他摒弃那些扰乱不安的声音之后，他安静，他回到神那里，
他的信心呢倍加的稳妥，
他信心就倍加稳妥。
所以呢他就能够从心灵的自身之处去开口称颂神，
所以他才可以从心灵自身之处开口去称颂神。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啊，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灵回到主的面前，
等我们的心灵可以回到主的面前，
去享受那一份无与伦比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去享受那种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
沉默，
沉默，
宁静致远，
宁静致远。
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
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